主啊，我们感谢你，你是庄稼的主。当你打发工人的时候，人就有工作做。当你开我们眼睛的时候，我们就向前看，观看。说我们多少时候，我们所看的，我们所思想的，我们整个内心的负担，不过是我们自己自身的安逸，同我们自己窄小心思，同我们自己的前途。说我们如此的生活要到什么时候呢？愿主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给我们看见那更伟大的计划，就是那超自然的上帝在永恒中间所定的计划。愿你在我们的身上，使我们有份力遵行这个旨意。说我们恳求你恩待赐福我们每一个人，说使我们一生的生命在你祭坛上，不是被我们自己的火，不是凡火。不是情欲的火，乃是你数天的火所燃烧。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感谢赞美，仰望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这个可以不可以转过来？我等一下可能还要唱。
他在背面写的时候看不清楚。
啊？
背面写的时候看不清楚。
啊。你们都会背了，讲完道你不会背了。题目叫做猜我，题目就这样简单。另外一首题目，面向永远的家园。有很多人要我把我的诗给他们印，或者他们要灯要什么，我还不要，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我盼望以后把一些诗歌堆积起来，每一首我写的诗不是随便开玩笑，都是有一些，特别有一些我爱自己爱自己的诗，是因为在我的生命中间神用一个痕迹把我打下去，我才写出来。每一首歌都有一些很特别的这个经历，有的我不愿意讲出来，有的我会写下来，会讲出来。我不愿意中国人总是唱外国人的调，或者把人的调随便改一些自己以为比别人更熟灵的词，那是很卑鄙的做法。伟大的圣诗的词随便改一下，自己加几句以为自己更熟灵的，那是非常不对的地方。中国人要向外国人拿诗歌来编，没有写信要人家的版权，这非常不对。东南亚圣约促进会要一首诗歌的版权的时候，英国要他$500，他们没有办法，没有办法付，后来就放弃。有的音乐家一生修音乐只能写几首歌，但是一生要靠音乐吃饭。我不是，我们没有尊重音乐家，人家生命的结晶几首歌，随便把它印，把它发了以后，所以就等于绝音乐家的路，你懂吗？有一些人不要搞音乐了，所以最后就是阿三阿四随便乱七八糟的音乐拿来做圣诗。我们的神要在一切事情上居首位。我个人写的诗很多，除非我认为够好，我丢掉，我撕破它；除非我认为实实在在能造就人，我才留下来。我写诗这个词就用很简单的词，我不用太深的文学，我盼望能唱上口啊，很简单的词。我的文同我这一方面的时间也不够，所以多数我所写的诗呢只有一节，没有第二节，就是表达一个主题。只有那一首我未曾谦卑有三节，那是唯一的例外，我所写的词里面。还有另外一首是我今这个信心向前，把一节发展成为两节，只有那两首是超过一节，其他都是一节的。我不是正修修音乐的，我想如果我从小修音乐我也不错的啊，我的从小修美术我也不错的，我的嗜好很多，我也喜欢建筑，我喜欢这个雕刻啊，我喜欢哲学，喜欢宗教，喜欢诗啊，我喜欢语言，我喜欢文学，我有很多很多喜欢的。 但是主要我做传道，所以给上帝抓来做传道，我也很甘愿。那我盼望在中国教会里面能抛砖引玉，能激动一些好好对音乐 有研究的人，做一些有价值的华人心里面的声音，感谢主的圣事能够写出来。你们中间哪一个人是念音乐的，请举手。念音乐的人，后面有，前面有好几位，在我们中间好几位音乐家，我有一点出丑就是了。我在主面前尽我所能，盼望你们以后在中国的圣乐上有一些的这个发挥。华人圣乐界的人士差不多我都认识了，全世界最重要的圣乐人士我都认识了。不过我还是盼望还有更好的作品会出来，更好的圣诗会出来。我今天要与大家思想的是最后一篇了。如果主明天再给我同你们谈一点，因为今天这个苏弟兄对我说明天的闭幕礼要我同大家默想一些主的话语做结束，那我可能我求主今天晚上再给我一些信息对你们讲，明天同你们再谈，谈了我就要到 paradise 去，到乐园去安息。那么明天下午要再到 Wilmington 去，后天已经在带领别的聚会啊。那么下个礼拜我大概有一两天休息，以后就 Washington DC 的联合聚会开始。从 Washington DC 来的举手，有吗？我要正式请我布道团的另外一位同工林旺杰弟兄，他是 San Francisco Symphony 的这个 Assistant Conductor， 请他特别来带领那边的大师班同音乐方面的责任。那么 Washington DC 完了以后，我还有带领这个什么地方的聚会啊？不是，还有带领还有几天别的地方，以后呢就纽约，不是 Washington DC 完了我就到南部去啊， Tennessee 那边有聚会，以后完了再到纽约联合聚会，以后呢我到 Philadelphia， 我要去 Wake Missionary 他们的中心讲一点道，也要对 Refugee 讲一些道，越南的难民，以后呢在 Westminster Theological Seminary 我可能去讲一点同教两堂的课，以后呢我就到 Detroit 去最后一站，以后呢就回家。你们要不要跟我回家？我常常到各地世界各地看中国教会，很少人去看我，真的离你很远，很少人要去，很远。其实我们那边美得不得了，风景好得不得了啊，真的啊。我以后留下住这个，不过很懒惰通信，我现在连我太太都不知道我今天住的地址在哪里，下个礼拜在，她完全不知道地址，她只知道一两个朋友，这个都我常常打电话回去就是。好，我们来读几处的圣经。我们来读几处的圣经，以弗所书第一章，以弗所书第一章，我读二十节，你们读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生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我想我们可能读这些话没有感觉，我听你读我又听不出你里面有什么感觉出来，试试看我这样读你好不好，你注意听啊。第二十一节，先叫他天上坐在自己右边，远超过苏格拉底、毛泽东、斯大林、列宁、马克思、朱利西斯，远超过这查理曼大帝、彼得大帝、卡特琳皇后，超过 Elizabeth 第二、Kennedy、超过 Reagan、 华国锋、邓小平，而且呢不但今生这些人超过，连天上来世的超过，加德列这个米迦勒，所有天使长都比他更小，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了教会做宇宙万有的源头。 教会就是这位宇宙之主的身体，虽然在世界很小，但是那充满万有者，上帝所充满的地方。你现在有教会观念了吗？你现在有基督的观念了吗？教会是不是随便几个人组织一个礼拜堂，从台湾请一个牧师来立案叫做教会？你的青年人，你懂教会吗？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你用什么观念来看基督？用什么观念来看教会？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五节，爱只是那不能看见之上帝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助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间，万有也靠他而立，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第十八节，大家一同读。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十七节，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人在罪里，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睡了之人出书的果子，实际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但个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出书的果子是基督，以后是在他来的时候，那些属基督的在后末期到了，那是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于父上帝。因为基督必要作王，等上帝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脚下，尽没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因为经上说，上帝叫万物都伏在他脚下，既说万物都伏了他，明显那叫万物伏他的不在其内了。万物既伏了他，那是子也要自己伏，那叫万物伏他的，叫上帝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主。今天我仔细思想这几段的圣经的时候，我是越久越惧怕，感到自己暂经不配，没有资格用我这样小的口来描写来诉说耶稣基督的伟大。英国的 Marcon Sargent Sir Marcon Sargent 他指挥弥赛亚四十年以后，他讲一句话， I'm not worthy enough to conduct such a great piece, the oratorio Messiah。 他说我指挥了四十年以后，他发现他还没有资格指挥这个作品。我也要这样对你们说，我们没有资格传讲耶稣基督。今天怎么神会拣选我们来传讲耶稣基督呢？什么怎会喜口让他的儿子这样伟大的一个题目放在我们的口里？我实在不知道。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耶稣基督是谁？ How big is Christ? How great is Christianity? 基督教到底在讲什么？基督到底在讲什么？我今天似乎看见了许多不懂基督教的人站在讲台上讲基督教，我今天看见许多不懂教会的人在教会里面掌握大权，我今天看见许多不懂什么叫教会的行政，也不懂什么叫教会意义的人站在教会里面做着这事长老的椅子，我今天似乎看见许多不懂什么叫教会真理的人，他们在哪里随便这个讲教会的事情。耶稣基督是什么？教会是什么？当然我不能唱高调，不能讲大话，无形的教会的会友都是有形的，听懂这句话吗？无形的教会有了有形的会友，所以教会一定是看得见的，需要一个地方聚会，需要一个房子。但如果某一个教会就把自己认为它是独一的教会，而把其他所有耶稣基督这个所拯救的圣灵所重生的神其他的儿女排诸大门之外，他就不懂什么叫做教会。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宗派的存在是很难避免，因为思想不同，思想派别的存在是很难避免。不过如果真正重生得救的人，无论在什么地方，我们都应当把他包在主的爱里面，是我们的弟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在绝对的信仰上我们不能妥协，在相对的事情上不必强求。如果我们在相对的事情上绝对要强求的话，我们会把弟兄当作仇敌。如果在绝对的信仰上我随便妥协走新派的道路，我们会把仇敌当作弟兄。那种宽大而无限制的爱不是神命令的原则，因为神的爱是以命令做总规的，命令的总规就是爱。神的诫命都是为了爱的范围，要保护那些在真理里面的人。所以呢，神的爱是有原则的，我们不能为了讲爱而出卖真理，以为这样是宽大的心。相反的，我们不能以为我们自己要忠于神而忘记了神其他所生的儿女也是在我们爱的范围里面。所以我再说，把绝对的事情相对化的结果，我们对绝对的事不持守，我们必然走妥协的道路。相反的，我们在相对的事情上我们强求人从我们，那我们结果一定是把弟兄变成仇敌。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耶稣基督的教会是不是一个房子可以遮盖的？耶稣基督教会是不是一个宗派可以包办的？耶稣基督教会是那些从万国万族万民万方中间借着圣子上帝无价无止羔羊的宝血买赎回来的那一群，这是耶稣基督教会。这个教会可能在卫理公会里面，这个教会一部分在这个圣公会里面，在长老会里面，但我们应当有彼此相爱的心，我们应当认识神的儿女所组成的家是那个伟大的教会，也是就是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所看的这几段的圣经都把那宇宙中间最大的气魄最伟大的那个词句所的描写都写进去。如果你都因为你是基督徒读惯的而没有读出那个伟大的气魄是毫无可匹敌的，那么呢，你是心里已经迟钝了，你灵里面的觉悟性 the spiritual understanding 已经很大了，你已经没有功用了。圣经说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权的、组织的、有位的，这一切都超过的。但是我你看见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还有一节圣经把这些都消灭掉了，然后万物都附在耶稣基督下面。我要怎么样描写这一件事？我要怎么样把这一个这样伟大的基督把它讲出来？他的万有之先为神所生，注意这个字，当我们讲耶稣基督被生的是首生的，是被造界中为元首的，你不能解释成是最先被造的， not the first created one， 不是，乃是 the chief the leader of the created world， 在被造世界中间他为元首的，这是对的，被造中他是最先被造的，这是错的，你了解吗？因为他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前，这个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前，就把他与所有被造者之间的那个本质的差异提出来了，那就是耶稣基督不是被造，他是生 qualitative difference， 生与被生者，被生者与生者相同的地方就是他们生命的颜值。神的儿子是神，神是生神的儿子的，而神的儿子是神生的，神的儿子是神，生与被生者都有神的本质，这是重点。这样圣子是神，正像圣灵是神，像圣父是神，因为他们有同样的 substance， 这个原则，这个位格的原则呢，在 Cappadocian Fathers 有三个重要的神学家，这三个人被称为 Cappadocian Fathers， 加布多家的三大这个教父，他们给他一个特别的名字 Hypostasis。 这个 Hypostasis 就是他有不同的位格，但是有相同的本质，这就是三位一体的意义。这个字不是 Hypo， 这个不是 Hypostasis 吗？不是 Hypostasis， 是 Hypostasis。 Hypostasis 这个呢是本质的意思，所以呢这个不同的位格有不同的位格，但是呢有相同的本质的这位上帝是三位一体的上帝。那么 上帝从永恒到永恒中间那一位神，这个借助他的圣子做了一件，就是在宇宙中间为首，同为这个最后的这个幕后的那位主。所以耶稣基督，我是阿尔法，耶稣基督说我是欧米伽。这位有阿尔法又是欧米伽的这位基督，就是我们应当认识的基督。我们是认识的耶稣，不应当是单单从伯利恒到这个哥哥他的这个耶稣。这位伯利恒到哥哥他的这位耶稣，不过是那永恒的基督在人间显现的时候所给我们看见的，在时间程序中间伟人的那个生活。你看见人子升到他原来的地方又怎么样呢？这是耶稣基督挑战。耶稣基督，我到世界上来用一把火丢在地上让它燃烧起来，不是我所愿意的吗？在宇宙中间，在整个人类历史中间，对基督的看法乃是决定那个人的命运。这一个人对基督怎么样的苦教，对基督怎么样认识，也是这个人永远的价值，就是怎么样。一个人能对这个基督有无限的了解是不可能的，但是对耶稣基督的了解，这种无限的圣灵所启示的圣经来去，有一个无限的愿意领悟的心，这是可能的。所以就这样，我们对基督认识到什么地步，也就是我们灵性的可能性发展到什么地步，对基督的丰盛了解到什么地步，也就是我们的丰盛生命到什么地步，对基督的牺牲了解到什么地步，使我们可能爱主到什么地步的根基。一个人虽不能爱主，因为他不知道主先爱他。一个人不能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主，因为他没有发现那伟大的基督先为他把自己献在祭坛上面。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对这位基督的了解的广度、深度、高度，同这一个长度，也就是我们灵性可能达到丰盛的长度、阔度、高度同深度。我愿你耶稣基督的教会对基督有丰富的认识，我愿你教会照着圣经所教训我们的，要用各样的智慧丰丰富富的把耶稣基督的真理存在我们的心里面。我愿意我们每一个人对我们的主的认识是一天新似一天，我们在永恒中间能够敬拜主直到永远，乃是因为我们对他的认识有无止息的领悟，每一次的领悟都使我们惊奇，每一次的领悟都使我们有更深的惊奇、更深的惊奇、更新的惊奇，所以我们无穷尽的敬拜就因为这样来。我们愿意在我们没有离开这个世界以前，先从永恒那里所领受的真理，发现那智慧的源头，同基督丰盛的奥秘，那测不透的丰盛的奥秘，就是论到神的儿子，上帝是乐意把他的儿子启示在人心里面的上帝。保罗说：“我反思为选民忍耐，要叫基督成形在他们的心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愿主使我们在我们内心的深处，给基督的位置，对基督的顺从。同对他真理的领悟是越来越广、越来越大、越来越深、越来越真、越来越正，真知道他，纯正的信仰知道他，深深的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基督要借着教会为万有之元首，这位基督曾经以人形显现 Anthropomorphic。The manifestation of a human image in the history, in the Old Testament, 使许多人看过他。那些看过他的人，他们知道他是耶和华的使者，那是单数的 singular， 不是多数的。耶和华灵界里面的许多的使者，那些是天使，但那单独的使者、独一的使者，那是耶稣基督。在旧约里面提到这个神的众子 ，the sons of God， 这里神的众子是指天使。在耶稣基督不是在众子中间里面的一子，耶稣基督乃是超过众子之上的多子 ，the only begotten Son of God。所有的 son， 所有的众子呢 ，sons of God 是 adopted sons。那乃是因为天使们拣选被他称为神的儿子的这个称呼，而耶稣基督不是 adopted， 耶稣基督 begotten， 那是被生的。这位独生子 ，the only begotten Son of God， 耶稣基督是神。耶稣基督超过所有的使者，所以希伯来书说的所有的使者中间有哪一位上帝曾经说你们众天使都要拜他呢？注意，基督与众使者中间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众使者是服侍上帝的，但是基督呢乃是接受众使者敬拜的，你明白吗？这样基督与神同样领受了敬拜的权柄，他本身是神，所以他领受敬拜。所以我们看这位这个基督在创世以前的基督，
我们看在永恒中间的基督，我们从这方面来看他领受敬拜。
John Milton 那个伟大的长篇大师在 Paradise Lost 里面有一段这样的话，那一段的话很是一个很伟大的发现。我可以说呢，很多牧师传道都没有看到这一点。 John Milton 他怎么讲呢？他说撒旦堕落的原因之一是因为上帝叫他敬拜基督而他不肯。哦，当我第一次看到这一句话的时候，我吓了一跳，我真的就悟了一件重要的事情，那就是为什么当撒旦抵挡者要用报仇的手段在世界上行他的邪恶的时候，他反过来要耶稣拜他，你看到没有？那是很伟大的一个觉悟，很伟大的一个发现。这个发现不是 John Milton 自己想出来，是圣经讲的。因为什么呢？上帝说众使者都要拜他。你注意看这件事在尼希米里面记载，也在以西伯来书第一章里面重复提了 Let all the angels of God worship him。 在 Messiah Charles Jennings 把这一节选出来了，变成了 Handel 写 Messiah 的一个重要的诗。 Let all the angels of God worship him， 让所有的使者都要敬拜他。耶稣基督是接受敬拜的使者中间的那个对的使者，耶稣基督是大使者，所以希伯来书说你们要默想那一位大使者，为使者为大祭司的基督，是用 singular 那个 messenger of God。 在旧约里面提到 messenger of God 是指天使，提到的 messenger of God 那一个对的 capital M capital messenger， 那是指耶稣基督，他是神，他是独一接受敬拜的。所以这样的一位主到世界上来的时候，他同所有的天使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当天使看见大以利向他敬拜的时候，他说起来，我和你一样是被造的。当约翰向天使长敬拜的时候，天使长说起来，我和你一样是被造的。但是当耶稣基督平静风浪以后，这些门徒向他敬拜说，这是谁呢？连风同海都听从他了，他们就敬拜耶稣基督。耶稣没有说起来不要拜我，耶稣接受敬拜。你看到了没有？当主耶稣对多马说，你把你的手伸出来，探到我的肋旁，探到我钉痕的地方，看吧，我的钉痕在这里。这一位多疑的多马跪在主的面前说，我的主，我的上帝， My Lord and my God。 这一句我的主我的上帝是新约圣经中间这个最简短而最伟大一个早期的 confession， 信仰的认白，对耶稣基督信仰的这个表白。感谢上帝，神可以用最怀疑的人讲出最伟大的信仰，信仰神也能把你的整个灵命改变过来。我自己今天有一个感觉，我要讲出来，就我感觉到你们中间有几个人在第一天的时候不大甘愿来，我感觉到今天你已经感觉到好在你有来。我不必问是谁，我感觉几个就在你们中间，我知道这个事情。我告诉你，如果你来你是听唐崇荣，唐崇荣你会讨厌，如果你听的是基督，你整个心与你的主发生了更密切的关系。你要感谢上帝，在人生旅途中间竟然有这样的真理可以听，有这样的圣经可以看，有这样的一位主可以信，那是神的恩典。这道就在你口里，这道就在你耳中，这道就在你心里。感谢上帝，这位基督是在宇宙中间被这个宇宙被造以前接受天使敬拜的基督。John Milton 说，这位天使长不要敬拜他，不但不要敬拜他，而且他自己乃是因为要做接受敬拜，他要以至高者同等，神就把他摔下去，他就变成了撒旦。现在弟兄姊妹，当耶稣到世界上来的时候，这个抵挡者这个撒旦看见耶稣来做人，天使比人更高一等。诗篇第八篇第四第五节告诉我们，他造人比天使微小一点，所以耶稣到世界上的时候就暂时愿意比天使微小一点，就落在一个天使更低的地位的中间。那个时候这位天使长是有能的，是主治的，是执政的，是掌权的，是黑暗势力的元首，就对耶稣说，你拜我吧，你拜了我，我就把万国同万国的荣华都归给你。请你注意啊，基督与万国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基督与万国有一个很大的关系，这个关系就是万国都要成为基督的国。 The kingdom of the world will become the kingdom of our Lord and his Christ。 哈利路亚 chorus 里面有这样一句话，是从这个启示录第十九章提出来的，万国都要归为耶稣基督的国了。那么如果你注意刚才我们所看的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就是说上帝要使万有都附在他的下面，所以耶稣基督有一天总要在万国之上，把他万王之王万族之主的地位向全世界显明出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圣徒正在等候那个日子，神的选民昼夜等候祈祷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亲爱的弟兄姊妹，撒旦在时间没有到以前说，你向我拜拜，我就把万国的万国的荣华都给你。我告诉你，一个做人的人，一个在人间伟人有软弱的人，听见这么大的诱惑，是很容易败下去的。如果今天你的教授对你说，你读的半死，博士还没有拿到，到我房间去拜一拜吧，我就给你发 PhD， 你会说，哎呀，读了好几年了，算了，这个很容易嘛，酸了再擦油嘛，你就到房间去给他拜一拜，马上博士给你拿到了。我告诉你，我们的主听见这句话，他怎么回答？不讨论，不思想，不接受，不考虑，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为什么呢？我要告诉你，为什么那一天耶稣不向撒旦拜而得到世界万国的荣华？如果耶稣基督那一天 compromise， 如果他那一天妥协向撒旦拜一拜，我告诉你，今天我不必传福音，大弟兄不必到台湾到中国去做传道46年，不必。你不必苦口婆心劝人信耶稣，自动的所有的人都变成基督徒。我告诉你，万国万国荣华都给耶稣基督，全世界都归耶稣的。我们讲全世界归耶稣，唱那歌没有用，不必了。全世界主动归耶稣，所有的都归耶稣，因为万国万国荣耀都归耶稣，他们自动信耶稣了，全世界都变成基督徒，就叫基督化世界 Christianized。 我们既然还要搞什么 Youth for Christ Young men for Christ Jews for Christ Heathens for Christ Chinese for Christ No more Everyone automatically become Christ， 全部变成耶稣基督的。但我告诉你，如果耶稣那天一拜，全世界都变成基督徒，那是哪一种基督教呢？你知道吗？那是一种全世界都敬拜耶稣，但是他们所敬拜的耶稣是拜过鬼的耶稣。你听懂吗？哦，那个亮的基督教 The quantity of Christianity is so big。 你那个时候如果哦 everywhere No more temple for Buddhists，No more other religions worshiping places. No more only Christian churches. 全世界 Christianized， 全世界都 Christian culture， 全世界都是基督教的，这个伟大的。How big is Christianity？ 你说 the whole world， 但我告诉你，那种 whole world Christianity， 那种 Christianity 是什么呢？是 worshiping Christ who himself worships Satan。如果全世界都敬拜耶稣，而耶稣敬拜魔鬼的话，那么这一个等于是间接的鬼徒，但是直接的基督徒。按直接来看他们是基督徒，但是按间接来看，连他们所信的基督都像鬼拜，那是简单的鬼徒。你懂不懂？我相信你今天听的这些，你不容易在别地方听到，我要你很谨慎的思想这个东西。如果今天我们真的持守信仰，你一定走窄路。所以这个窄路呢，就是信仰不透泄的意义。窄路不是故意苦的半死，一个月拿200块，然后一直祷告，那苦的半死不是那个意思。信仰不透泄，走在神旨意中间不偏不倚，那一个就是窄路。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耶稣基督在这个世界上，他放弃，他拒绝排斥了撒旦给他的诱惑，他不愿意自己做一个敬拜撒旦然后让全世界敬拜他的人。我告诉你，多少多少你所佩服的人，他的里面曾经向某一种势力低过头；多少愿意指挥别人的人，自己受撒旦指挥，他在这一方面没有得胜，在那一方面他要掌权。我告诉你，你如果要选择主的道路，如果你要做主的门徒，如果你要效法耶稣基督，你要从这意味着宇宙中间对神、对人、对撒旦、对物、对一切的一切，都能实实在在以正义站立在神人面前的这位基督，向他效法。感谢上帝，那一位在天使中间父教天使敬拜他，而有一位不敬拜他的主到世界上来，他知道我的位分虽然暂时比天使微小一点，但你是谁？你是有一天的受我审判的，今天竟然大胆要我向你敬拜吗？撒旦退我后边去吧。 这个力量，从这个胆量，需要太大太大的力量。耶稣比天使微小一点，竟然对那个天使长，他不对一个人，一个软弱有身体的人，在肉身中间这样一个普通的人，竟然对那个在黑暗中间势力里面长大权的天使长说：“退我后边去。”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他在永恒中间的地位，不是单单看见在暂时中间的地位，明白吗？今天如果你知道你在永恒中间的地位是什么，你岂能在暂时的地位中间走妥协的道路吗？我愿意看见这一代，就在你们中间，有许多勇敢为真理征战的人，最多十，而不要出卖自己。我告诉你，一个怕死的人死一次，一个不怕死的人也最多死一次。不同的地方是，怕死的人每天死，死不曾再活过来，再等死。一个怕死的人每天在哪里死，在哪里死，在哪里死，死不曾再活过来，再吓死了，再等死，再活过来，再等死，这个就是怕死的人。我要用主的恩典对你讲一句话，那一位牧养我的上帝，呼召我做他仆人的上帝，在这20多年中间所给我的，就是一个勇敢为真理征战的神。我没有什么恩赐，我没有什么大的学问，我没有什么特别的经验。当我出来站在讲台的时候，只有17岁，台下有50-60岁的人。我就站在那里，主啊，你是我的牧者，我为你工作。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比我更多机会，有更多的教育，有更好的头脑，你有更优美的环境，我要奉主的名对你说，站住，记得在暂时中间的地位，不要受环境威胁，你要从永恒的力量那里，永恒的智慧那里，永恒的主那里看见你在永恒中间的价值是什么，那是真正的智慧。耶稣基督这一位主，他来到世界，暂时比天使微小一点，所以他就成就了诗篇所讲而亚当没有成就的那一件事。上帝把荣耀尊贵为冠冕给人戴上，叫他治理天上地上地底下这个空中陆地海洋中间各样的牲畜。亲爱的弟兄姊妹，单单把基督在受试探的时候同亚当在这个伊甸园做一个比较，你就发现很多很有趣的相同的地方。耶稣基督在这个受试探的时候，你注意，试探完了以后天使出现，有没有？亚当受试探完了以后天使也出现，是不是？耶稣受试探的时候野兽在他四周围，亚当受试探的时候野兽也在他四周围，有没有？耶稣受试探，你亚当受试探不同的地方在哪里？耶稣受试探的时候人已经在罪的下面，而亚当受试探的时候肉眼中间还是多么美的一片，不同地方在这里。耶稣受试探的是孤孤单单受试探，而亚当受试探的时候是有夏娃陪伴着他。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基督站在那个何等可怕、何等危险、孤独的那个地步的中间，站在神与人，站在这个鬼与神、善与恶的中间，孤独的顶天立地，代替你我胜过试探。这位基督，这位基督是天上的君王，是天使所敬拜的王，是万王之王。这位基督愿意来到人间，他是上帝的像，他是上帝的智慧，他是上帝的能力，他是上帝荣耀所发出的光辉，他是上帝的原理，他是上帝的道。我们昨天提到的这位道成肉身的基督，曾经暂时小，这比天使更小的地位，但是感谢上帝，他已经真正的做了尊贵同荣耀为冠冕，甚至为人人赏了十位。从这里我们看见另外的一件事情，这位基督是怎么样的基督？万世之前为父所生的基督，在万世之后要毁灭一切执政掌权的基督，这位在宇宙中间伟大的基督，却曾经在整个旅程的中间，我可以说，如果你我的旅程不过是公元19几年到19几年这几十年的旅程，耶稣基督的整个伟大的生命的旅程是那个阿尔法到欧米伽的旅程，你明白我意思？那万物的开头从他而来，万物的结束因他而结束，他是阿尔法，他是欧米伽，那个阿尔法到欧米伽的整个旅程，那是基督的生涯，那是基督的旅程。我第二晚上在这里讲完了关于基督是宇宙中的基督的时候，八弟兄问我一句话，给我一个启发，他说你对 BC 这两个字什么看法？我说什么 BC？ 我以为他故意讲不对，必须或者什么必须，他说 BC， 我说什么 BC 呢？他说 Before Christ。 Is there any time called the time before Christ？ 你明白他的意思吗？ It's Christ, it's eternal Christ. There is no time before Christ. No. Before Jesus, the Nazareth. Or before Christ was incarnated to be Jesus. Before Christ was born into human world. That is okay. But before Christ 这个字没有。耶稣基督那个整个的生涯的伟大的生命是从那个 Alpha 到 Omega， 在这以前他是 pre-exist the second person of triune God， 但这个呢是对受造界的那个整个的伟大。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样呢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是怎样的主。耶稣基督是宇宙受造界的中心，耶稣基督是新生命的源头。 Don't talk， 不要讲话。耶稣基督是新生命的源头，所以我们看这一段看完了，我们看第二段，在这个伟大的宇宙旅程的中间，耶稣基督成为新生命的源头， The new source of the new life， 新生命的根源。今天早上我们读过的那一段的圣经，就他虽然为儿子，还借着顺从受罪的苦难，学习顺从，以至于到完全，他既然顺从，就成为顺从之人永远得救的根源。感谢上帝，耶稣基督借着他在世界上道成肉身，对撒旦的征战同得胜试探的结果，他怎么样呢？他已经胜过了死权，他胜过了罪权，他也胜过了撒旦的权柄，胜过死权，胜过罪权，胜过撒旦的权柄。大家说，胜过死权，胜过罪权，胜过撒旦的权柄。这样他可能把所有因信来到他里面被称义的人从黑暗中间拯救出来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拯救出来归向上帝。当他差遣使徒保罗要他去传福音的时候，他对他怎么样讲？你要去叫人从黑暗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上帝的国度。亲爱的弟兄子，这个叫做 evangelism。 我如果问你什么叫做福音，基督的使徒复活，什么叫做传福音的工作，就是使人从撒旦归向上帝，从黑暗归向光明，那一种传扬同那一种征战的属灵工作叫做福音工作。 What is mission? What is evangelism? What is evangelistic work? 就是把人从黑暗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上帝，那一个工作需要的能力是圣灵的能力，你才能做到这一点。它是新生命的源头。所以你看见当这个保罗提到这个基督从这阿尔法到欧米伽中间的这个过程的时候，保罗顺便在那里很严重性的提出了基督复活的价值。他说什么呢？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是徒然的，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的。感谢上帝。首任阿比基格高讲过一句话，如果基督徒的盼望没有面向永恒，那么基督徒就比那些非基督徒更可怜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基督徒的盼望如果不是面向永恒的话，那么我们就比那些没有信的人更可怜了。而圣经告诉我们，基督，我们靠着基督，如果只有在今生有盼望，我们就比众人更可怜。这是异曲同工的话语，保罗是这个话的源头，他提到这个事情。感谢上帝，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传道是枉然的，如果基督没有复活，你信也是枉然的。但我们知道我们信不枉然，为什么？因为坟墓空的耶稣把我们的生命充实了，坟墓实实在在有的那些人是跟随他们的人生命都空了。
他死权对权并撒旦权
，如果还没有死，还没有死以前，撒旦的权柄也存在，对不对？得胜死的权柄，得胜罪的权柄，这是控制掌死权的那个撒旦的权柄。当基督击败了打掌死权的魔鬼的时候，自然而然这些也击败了。但是你注意，撒旦被打败了以后，圣灵赐生命救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罗马书第九章第八章第二节，赐生命圣灵的律拯救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使我们得到真正的自由。而一个人在最终死前支架的乃是一个掌死前的魔鬼在背后。所以耶稣基督不但得胜死亡，如果耶稣基督得胜死亡，他复活了，如果他得胜了罪的权柄，罪的毒钩不在他身上发生作用，但他没有打败掌死前的魔鬼的话，他的失败，他的得胜还是为了他个别的，他还不能救我们脱离魔鬼的时候，不过他自己免死而活而已，他不能救你我出来。 你没有问以前我讲到哪里？最后的一句是什么？不是啊，我告诉你，耶稣基督的末是空的，所以跟随他的人生命是实的。释迦牟尼、穆罕默德、孔子、苏格拉底他们的末是实的，所以跟随他们的人生命是空的。这是基督教徒所有宗教不同的地方。在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的生命中间，我们看见因为他先死末空了，所以才能充实我们。感谢上帝，哈利路亚。为这个缘故，天使说呢，你不要找活人在死人的地方好不好？他不在这里，他已经活了，为什么你在死人中间找活人呢？这是天使所讲过的话，最伟大也最富以讽刺性的一句话。天使对那些寻找耶稣的人，你爱耶稣爱到在他的坟墓里面一定要看看他有尸体你就看见了吗？难道你的基督教是这样的基督教吗？你的基督论是这样的基督论吗？你对基督的认识不过是爱他那个腐烂了的尸体，盼望没有人偷袭你就很满意了吗？ No, you are stupid. Why? 你为什么在死人中间找活人呢？请不要在坟墓里面找耶稣好不好？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当一个人真正知道基督是那个得胜死权、得胜罪权、得胜掌握死权、用罪的渡沟堂、律法的咒诅来抓住人、来撒旦的时候，你才发现基督是何等伟大。所以他的坟墓是空的，我们的生命是实在的。感谢上帝，感谢上帝，这样的一位基督就成了新生命的源头 ，the new source of new life。所以什么叫做传福音？就是叫人从亚当的生命里面拿出来归向耶稣的生命源流里面，这个叫做传福音。记得你今天带人信主，不是叫你的会友多一个牧师称赞你，你今天叫人信主不是指你的礼拜堂比隔壁那一间更兴旺，你感谢主我们胜了。你今天叫人信耶稣不是等着传道的说你有没有灵人归主，你说有一两个良心比较平安。你整个传福音的工作，记得你是在属灵的大征战里面 the spiritual battle、the spiritual warfare 里面，你做了一个很大的工作，就是要以神同工，叫人从撒旦权下归向上帝，从黑暗归向光明。感谢上帝，借着神的预定、圣灵的工作，你努力传福音，一定要看见，因为神预定保证你传福音有果效。不是人拣选上帝，神拣选；不是我们爱上帝，是主先爱我们。神永远是主动的。感谢上帝，我们要继续看下去。这位基督就借助他的得胜，就在这个宇宙的就旅程的中间的建立了那一位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那一个被充满的那一个什么呢？教会。你看见这个教会的重要性来了？你看到了没有？神的居所，上帝的家，这一个离开他的亚当，把整个人类弄到一个流离失所的地步。现在上帝从万方万国万族万民中间救赎买了人来，使他们成为上帝家里面的人。在这以前，亚伯拉罕被拣选，为什么？不是为亚伯拉罕，是为这个以撒、雅各蒙启示，是为什么？为了以后要成立教会。整个旧约里面领受许多先知所领受的教训，先知所赐下的这个教导，先知领受的启示是为什么？为了成为教会的基础。在旧约中间，多少人被鞭打、被管教、被火烧死、被上帝刑罚、被上帝建立起来，为了做什么？做后人的境界。所以这个都是为教会。教会在整个宇宙中间的重要性是这么大，你不能忽略。有一派的神学把教会认为是不重要的，把以色列人的70个7放在那是重要的。我告诉你，不是，教会是最重要的。教会是神的心意，教会是基督的心腹，教会是上帝永生上帝的居所，教会是那个真理的注射筒根基，教会是上帝的家，在教会里面的人是上帝家里面的人。教会，我盼望查经班青年人团契懂得教会的观念，也慢慢走上有教会观念的一种生活，对教会的观念更清楚的认识。这一个耶稣基督成为教会的源头是借助复活，所以这个新生命之源头，因为他复活的缘故，在教会上反思就什么？居 所谓，我在这里要提到两点。第一点是基督在教会中居首位，大家说基督在教会居首位，因为他从死里复活，所以在教会上反是居首位，因为他复活了，所以这个复活的源头，复活的主就成了教会的元首。有许多的教会没有让主居首位，我们都有一个愿意自己立自己做王的这种肉体的癖好，我们每一个人都好自己自由，不要人管。在教会里面要让基督做头，有一个礼拜堂盖得很漂亮，盖完了以后他们尊主伟大，就在上面写 Only Jesus O-N-L-Y-J-E-S-U-S， 用纸贴得好好的，大家进去看见，哇，感谢主 Only Jesus。 哦，就礼拜堂过了一年两年三年，风吹掉下一个纸，不久又再掉下一个纸， S 掉下来了，第二个 S 再掉， J 掉下来了，后来这个 E 再掉下来了，Only us。 起先是 Only Jesus， 后来掉下三个字变成 Only us。 我告诉你，在启示录第三章里面记载描写一件很不自然的现象。什么现象？耶稣说我在门外叩门，教会的主在教会的门外，是不是他呢不守则跑去走走呢？是不是教会的元首不爱教会跑去度长假回来呢？我告诉你不是，因为这些在教会中间的人没有看见基督在教会上应当反事居首位的这个真理。我们要联谊严守基督，大家说联谊严守基督，我们要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大家说我们要存着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在新旧圣经里面很少提到敬畏耶和华，有吗？有没有这个词敬畏耶和华？没有。敬畏主有吗？有。哥尼流是敬畏上帝的人，敬畏主的人有，主是可畏的有，但是全本圣经把敬畏同基督连在一起只有一次，敬畏基督，就是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二十四节，我们要存着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从。你顺从我不是因为我比你高，我顺从你不是因为我比你高，我们彼此顺从是因为基督是我们的元首，我们敬畏他，所以彼此顺从。感谢上帝，在教会上反事居首位。现在我要大家讲的是另外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就是什么？借助教会在万有上居首位。哇，这个真理我盼望你们一定要看到，基督要借助教会成为万有之首，在哪里呢？就是我们这一次主题的来源，以弗所书第一章，你注意看。以弗所书第一章，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第二十二节，大家一同来读。又将万有伏在他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大家读一二三。又将万有伏在他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什么意思呢？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我告诉你，这句话比哥罗西那位在反事上居首位还更大更大的一句话，这句话是太大了，一周中间所能讲的最大的话也不过是如此而已。我告诉你怎么样大呢？万有伏在他脚下，为教会做万有之首。你看见什么呢？这是教会在万有中间的功用是什么？我告诉你，共产主义盼望教会在他的政治下面，这是 nonsense。 我告诉你，所有的这个政治盼望教会可以在他的下面好好被他安顿，这是不对的。因为耶稣基督借助教会成为万有之首，这样教会在整个人类整个宇宙中间有一个很独特的地步，你明白？耶稣基督是神的独生子，而教会是神在基督里众子所聚集的总会，这样的教会在宇宙中间是神借助基督来统管万有的这个地方。我不是说我们教会应当掌握政治的大权，我们教会应当掌握什么大权，我们教会应当去开战，或者应当去发动战争，或者怎么样去带领整个世界，不是。但我要告诉你，这个教会的这个地位，也就是在宇宙中间如同做长子的地位，是今天知识分子都青年应当看到的。在这一方面，我应当不得不告诉你一件事情，就是奥古斯丁所提出来的理论。奥古斯丁所提出来的理论就是说呢，教会在万国之上，所以万国都要成为基督的国，他就解释成了这个福音广传的结果呢，教会统管万有。 这种的思想呢，在1500年圣奥古斯丁的头脑里已经闪动，已经在那里发生一个很大的作用。所以最后你看见整个西方的社会文化在教会的影响之下有很大的问题。但是中国教会在这90年来，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不知道走什么路，中国青年没有看到。我们过一个非常悲惨的生活，我们对教会和对教会的社会的功用和教会的一周中间的地位完全不了解，所以我们只满足于四片墙壁里面有人唱诗，唱得南腔北调也不要紧，我们随便。我们在整个教会生活中间的观念太差了，观念太窄了，所以我们不能好好处理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怎么运行的这些伟大的任务。现在我们要从整本圣经里面两种很极端不同的看思想，不是圣经本身有冲突，那是实际现象上给我们看出很难调和的两个思想来了解这件事情。我再说，我解经的方法同很多很多解经的人不一样，但我知道我没有离开圣经，我知道我从全本中间去找出那真正贯通前后的那些原则来处理很多的事情。你注意，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地上诸国都成为基督的国，有没有这样的话？有没有？所以换一句话说，基督的权柄大得不得了。那么现在在耶稣没有再来以前，我们看见努力传福音要变成那个结果，是不是？如果要变成那个结果，就是说神的国度在人的间一直扩大，一直扩大，一直扩大，扩大扩大到万国都成为基督的国。这个呢是一个理论，但是从另外一个理论，耶稣基督自己讲，他来的时候，不法的事要增多，犯罪的事情要增加，人心要诡诈，卖主卖油，淫乱败坏，嫁娶盖造房屋，不敬虔的事情，像挪亚洪水来到那样的抵挡上帝，有没有呢？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两个很极端不同的表面，我不是说里面不同，我不是说里面不调和，很极端不同的表面的那个观念，基督再来以前的世界的状况到底是怎么样？如果以前的世界是道德很好的，现在道德越来越堕落，人心越来每况愈下，人心不古，道德败坏，科学越昌明，道德越败坏，是真的吗？这句话真的吗？我想我们常常听，甚至我自己有时候会讲，科学越发达的时候，道德就越败坏，听过这样的话吗？那么道德越败坏，是不是这一代的道德比30代以前更败坏呢？你说是，30代以前比60代以前更败坏吗？如果60代以前比100代更败坏，那请问挪亚时代同现在哪里更败坏？一样，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这个道德的那一个 circulation 里面，我们看见突然间坏得不得了，又有整顿，再坏得不得了，再有整顿。你研究历史，这种 circle 这种的整顿呢，是很奇妙的，神的压制的能力继续不断在人间，这个是神的普遍恩惠。换句话说，如果神没有稍微拦阻人犯罪的能力的话，人早就把他犯罪的本性抱到一个不知道怎么样的地步。我告诉你，动物吃人不过是为了他肚子饿，而人可以杀人不过为了他自己的自大狂，你明白吗？动物吃一个人饱了，你再给他，他也就是这样看了就走了。吃饱的动物可能可以用怜悯心存在来描写，但是一个人如果已经罪性爆发的时候，我告诉你，他可以在不饥饿之中呢杀人不见血，他可以在不饥饿不需要的中间呢把人的命当作吃狗一样的来随便对待，这是人心败坏的地步。人到他可能犯罪败坏的程度大大发展，比现在所能发展的还有多少呢？没有一个人会估计出来。我告诉你，一个希特拉可以成为千千万万人的灾祸的祸根，如果每一个人像希特拉，这个世界呢几百次消灭都消灭还不够给他消灭，这个世界是这样败坏的一个世界。我要问你一个问题，如果这样世界是从原有的好道德堕落到最后耶稣来的时候败坏到那个义完全不存在，或者剩下一点点耶稣就来，或者呢到底是这个世界呢从原来很少的道德借助基督福音的传讲，以及到最后世界的国都变成基督的国的时候耶稣基督就显现了，哪一个对呢？两个都是圣经的记载啊。我告诉你，现在教会里面有几种不同的看法，有一种很幼稚的看法，以为现在就是那个时候。什么时候呢？就是上帝的灵运行使各地的少年人青年人见异梦见异象，老年人见异梦青年人见异象，说预言的时代，像幼儿第二章所提的一样。所以 charismatic movement 很急，看望耶稣基督再来，全世界都大复兴， 他们就很不谨慎的时候，就把许多假的灵的工作代替真的圣灵的工作，来安慰自己说耶稣基督再来，所以这些现象表现出来。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多少会跟得上我的思想，我不是说你的程度问题，我不是说你的程度，我不是说我比你高，我完全没有那个意思，我是说你平常有没有想这些问题，所以现在对你是不是能够马上适应我所讲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如果你先假设耶稣基督再来以前全世界都要归主，我很多人归主，哇，你这个假设是从这一个角度来看的，从这一个扩大的角度来看的，你现在呢就以为耶稣基督快要再来了，就许多邪灵可以用欺骗你的办法冒充圣灵来满足你的这一个观念，你比较听懂了吗？所以许多所谓的灵恩运动，假的圣灵的工作，冒充圣灵的工作，使那些人以为耶稣再来快靠近了。我告诉你，耶稣再来实在快靠近了，但耶稣快要来的这件事实，不应当单单用多少人归主来证明西藏的国要变成天国来看。另外一个角度，我们应当明白知道圣经所提的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么的人的心要败坏到一个地步，甚至也如同所多玛俄摩拉，如同挪亚的时代，那时候嫁娶也就是 sex 性的问题没有限制，改造科学的进步，这个物质的享受，还有像所多玛摩拉同性恋同密性的性关系正在猖狂猖獗在这个世界上。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清楚看见两件事好像都在进行，但我告诉你，那些以为邪灵就可以代替圣灵，或者他们还不知道的人，他们没有从另外一角度来看见一件事，这个世界进末了的时代。虽然如此，圣经告诉我们基督要借助教会为万有之首，那这句话给我们什么观念呢？在这个败坏的世界中间，越来越败坏的世界，越来越多同性恋同那些败坏的淫乱的工作正在猖獗的时候，我要基督徒注意，你对教会的工作、教会的观念认识到一个地步，这个教会是世界的良心。大家说，教会是世界的良心，教会的讲台是世界良心正确的声音。大家说，教会的讲台是世界良心正确的声音。对教会的观念有正确看法的人，应当知道教会的功用是什么。基督借教会为万有的元首，所以呢，这个教会应当指挥，教会应当有一个特别的权柄。这个权柄呢，不是人送给你的，这个权柄呢是神已经放在教会里面的，因为上帝要借助教会使基督做万有的元首。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成为神儿女的人，你在社会上起什么作用？你在社会上发挥什么效用？你在社会上有什么贡献呢？我再说，基督借教会为万有之首，这句话要表达出来的话太多了，要对你们传讲的信息也太多了。但我要告诉你，如果基督借教会为万有之元首，我们今天应当知道我们在宇宙中间的地位是何等的宝贵，我们在整个神永远的计划里面，我们不能随便。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再说，你为什么来美国？我问你，你为什么选那一课？我问你，你读的功课，你所得到的学位，到底为了以后在神的旨意里面要做什么？我问你，如果你来，你不过是为你自己，不过为你爸爸的愿望，不过是为了你自己的爱好，你虽然得到了多少的金钱，你还是一位离开上帝旨意的人。相反的，你应当很严肃地对上帝说，基督神借着他在教会中间的万有的元首，我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我应当在这个肢体中间尽怎样的功用，使整个基督的身体在世界所发挥的功用中间，我是顺从神旨意的。你现在明白我的意思吗？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我要告诉你一句话，经过24年做传道，如果今天我回复是当年17岁的时候，我要说我要做传道，因为我知道神在唐崇荣身上所定的计划，他所给我的地位，他要我做的工作，他要我讲的话，他要我尽的责任，我是找到了神要我做的工作。今天轮到我对你们比我年轻的一辈做一个伟大而很深刻很苛刻的一个要求，好好找出神在你旨意在你身上中间为你所定的旨意 所要你安放的地位是什么？请问你肯不肯？你肯不肯？我是教会里面一份，你是教会一份，是保险买书回来。中国一个老牧师讲一句很感动我的话，已经20多年在我心里面感动了。神买你，不是为你，是为他。神用宝血买赎你，不是为你，是为他自己。要做什么？主要用，只有这句话。因为要用你，所以买你回来。怎样用我不知道。如果今天我还是一个17岁的人，如果今天我还像你们这样听见这样一个伟大的呼召，我要用刚才所唱的那首诗歌，在对主很诚实的内心发出这样的祷告，只盼望神听我。我不要逃走，主啊，差我到你要我去的地方，用我做你圣洁和用的器皿，使人因我认识你，明白你福音的真理。在远方，在近处，小事情，富贵贫穷不要紧，顺利崎岖，最要紧是你的旨意。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真顺服上帝，我要奉主名对你说，他不会亏待你。如果你真正走在他的旨意中间，我告诉你，当你走完的时候，你会流着眼泪说，虽然经过山崖断壁，经过豺狼之乡赴汤蹈火，经过这样多痛苦的地带，但是到底没有错。有一天你要在神永恒的家里面看见，凡是遵行神旨意献上一切的，所献的一切都被神所保留；凡是立起神旨意保留一切的，他保留的都要牺牲掉，都要失去。感谢上帝，基督是万有之首。最后我要用几句话把我内心几年来常常要讲的话讲出来。这70-80年来，中国教会远远放弃了教会在中国同中国文化中间当尽的责任。当英国人你问他信什么，他很简单很容易的从他内心里面可以提出，他们许多伟大的文学家是信神的，他们许多伟大的科学家是信主的，他们许多伟大的物理学家、化学家、历史学家是有信仰的。但是当你问中国人的时候，我告诉你，200年中国教会产生不了一个基督徒的文学家，影响中国上下所有的人的一个都没有。200年多少中国基督徒蒙耶稣宝血洗净，没有产生一个伟大的基督徒的历史学家能够为基督教、为神的恩典、为教会、为上帝的工作写一部历史书可以感动中国人。200年的中间，我们没有看见一个伟大的基督徒的作曲家、基督徒的戏剧家、基督徒的文艺学家、基督徒的神学家、基督徒的这些伟大的人物在文化的各阶层让基督居首的，连一个也没有。我要问这一代的查经班基督徒，我要问这一代最多受高深知识教义的华人，10万万华人中间有多少百分比像你们受这样的高等教育？我要在你面前奉主的名问你，你要看中国教会这样到什么时候？你要等到什么时候？其实华人教会并不落人之后，最先办基督教大学，最先送女子去念医科博士，最先开抢救部的，最先剪掉满清给男人的鞭子的，最先破除迷信的，最先办平民教育的，最先提倡白话文运动的，不是胡适之，不是五四运动的那些文人，乃是把圣经翻译成白话文那些伟大的圣义派基督徒翻译。亲爱的弟兄姊妹，就是因为我们基督徒不争气，我们没有看见基督要借着教会为万有之首，没有争取长子的名分他应当做的工作，所以今天中国教会是落到这个地步。我在 Family Conference 讲一句话， Kenneth Scott Latore 听过这个名字，耶鲁大学一个教授已经离开世界了，他曾经在中国传福音讲过一句话，如果当时毛泽东是在我班里上课，今天中国的命运不是这样。 Kenneth Scott Latore 去年我来这里讲到的，我还看到他的书在楼下的书摊卖， 这一次来一本都没有看过。这一个人 Britannica 要叫人撰文写 China 的时候选他，这一个人他死了，一套一套的书整理出来，不必太急，伟大的东西不必太急。他那是书里面整个教会的历史，复兴的历史，整个教会的思想的历史，很完整的列下来。对中国的研究，对印度的研究， Modern China, Modern India, 一切的发展比任何中国学人更清楚。如果他以基督教的精神敢讲这句话，当时就是因为毛泽东不是在他班里，所以今天中国命运这样。我要问中国的拉特瑞在哪里，我要问哪一个中国人可以说我修成了回去中国，在中国做教授，把中国的下一代搞好，让基督在他身上可以居首位。你敢讲这样的话吗？我问你，如果你受了这样大的教育，不过是为了以后拿一份比较好的薪水，拿一个 green card, 得了一个 citizenship of United States, 我告诉你，你不要以为你个人的成功，你对国对民对神对教会对基督你还没有尽你的责任。我没有反对你拿 green card, 我没有反对你做美国籍，但我要问你，在这个时代你应当为上帝做些什么？这个时代你成为基督宝血买赎回来的，难道就是这样空过吗？你能这样度过吗？你能这样良心安然过世说，主啊，我只要好好找一份职业就过了，我们就嘻嘻哈哈吗？我告诉我是很爱讲笑话的，我是很轻松生活的人，但我内心里面我也知道我有很沉重，比任何一个人都不能不更沉重的那个心情活在这个世界上。我知道我为什么活着，我知道我当做什么，我当讲什么。现在我奉主的名对你说，以后的几十年，教会、中国、人、世界，在你身上你要做什么？愿主帮助你，在他的面前找到他的旨意。最后，我要提到怎么知道神要一个人做传道人。每一个基督徒都应当传福音，这个是没有一个基督徒可以怠惰因循、可以逃避的责任。我们都知道，传福音是圣徒的本分，传福音是基督徒生命属灵的自然流露，传福音是神放在每一个蒙救赎的人生命中间一个很天然的责任感，所以这个不必谈。是不是有传福音的感动的人就是做传道人？不是，千万不要以为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特派完全全时间做祈祷传道事工的人，不是。那我要给你们的原则是很稳重很普通，没有什么特别，但我盼望过了几十年你再回头听